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神，再一次来读诗篇《上行之诗》。《上行之诗》是以色列人每一年有三次去耶路撒冷过节，在那里来到敬拜神，纪念神在他们个人，在他们的国家的历史里面所给他们的恩典。因为去圣殿这个的过程对于某些人来说是很长的一条路。如果住在耶路撒冷呢，就只要走过去圣殿上楼梯就可以了。我们每一个人在跟从主耶稣，做主耶稣的门徒的人生的旅程中，就仿佛是一条上行的道路，是往上行，往高处行，直至到我们见主的面。但路途中有很多的属灵的功课，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很重要，对于我们来说也都是有很多相似之处。虽然并不是所有跟从主耶稣，做主耶稣的门徒所经历的，所学习的这个上行之诗十几篇都能够包括得到，但是它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我想人去亲近神，去跟从主，去过这个人生的道路，直至到见主的面，人所经历的事都是差不多。那我们已经是读过84篇，虽然间那一篇就不算是上行之诗，但是那里是渴慕做一个上行的圣徒的。然后呢120篇、121、122，咁咧，再過一兩次咧，我就會將佢整理出嚟啦。就係每一篇咧，我就俾佢一個字做一個嘅主題。雖然間係唔能夠包括曬所有嗰篇詩篇嘅內容，但係基本上喺120篇咧，我哋就睇到人咧，佢住喺一啲唔好嘅地方，佢好渴慕去到神嗰度，佢就轉向神，而神咧就應允咗佢。121篇呢，我们就读到一个人呢，他说我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就讲到呢他的信靠以及神的 providence， 神的护理。上一次呢跟大家讲到呢人呢讲到去耶路撒冷圣殿敬拜神呢就好欢喜，讲到敬拜，然后说呢在神的殿里面，在神的城里面是祈求平安和昌盛。今天和大家所看的诗篇123篇很短，只有几节，但你一看你就得到一个印象，就是这个人就被人逼得很厉害，被人刺激得很厉害，很激心。我们来看看他到底是讲什么，而他的祷告的结果是怎样的。在窘困这个困境这个环境里面呢仰望神的人呢就圣经里面很多的。但是到底123篇呢是讲哪个人呢就无法确定。但是呢多数的人呢都认为呢就是讲那些被掳归回被人家来到嘲笑讥诮攻击抨击的那些的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是这样的。但是圣经里面呢绝对不止那批人呢是曾经被那些敌挡神有个人的目的的人呢去批评论断攻击抨击，绝对不是那班人而已，而是有很多。姑且就想到呢很明显的例子。首先呢就是这个希西家大家如果读过列王纪历代志那些历史呢，你就知道有一次呢希西家王就是这个犹大王呢，他就兵临城下呢被亚述帝国呢来到攻打，打到呢亚述帝国很强大，当时呢是已经将整个北边的以色列国呢是灭亡了的了，已经呢是将啲百姓掳走，又带了啲外邦百姓入嚟，咁一直咁样势如破竹，打到去犹大，打到犹大呢打到首都耶路撒冷。咁当时嘅呢一个嘅希西家王呢就 被困了，这个城被困。我们知道一个围城一个被困的光景是很惨的，还有很害怕的，因为食物啦、水啦和兵力会慢慢地消耗。这个亚述大军呢是当时很强大的，他们就来到在城门口呢就骂战了，以前打仗呢就要在门口骂他样的，那么就派了这个西拿基立将军呢就来骂这个希西家王，那么骂到很多很难听的说话，那么大家有兴趣呢可以看看列王纪历代志和这个以赛亚书呢都很逼真地描述当时的情形，就是呢你这班人快点出来投降啊，还动摇他们的信心，就是说你以为耶和华神会帮你啊，那些外邦的国家呢被我全部打败了，快点出来投降，这样骂他们。那被人这样刺激被人骂的时候呢，希西家王就落了一个命令，就是大家不要答，还求对方呢，哎呀麻烦你呢用不要用我们犹大人的语言来讲，用你那些亚述人的语言讲，因为我都听得明白，如果你用我们的语言来讲，你动摇我们的民心，麻烦你不要这样。但是他们继续骂，要骂到他们投降。当然了，事情的结果呢，大家看圣经后来就知道了事情怎么解决。但是当时呢，希西家和他的百姓是被刺激得很厉害。如果我们刚刚读圣经的时候留意呢，第三至第四节呢说他们被人来讥笑，被人藐视，当日的耶路撒冷就是这样的光景。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后来以色列人全部呢足之呢犹大国呢就被巴比伦帝国呢来攻陷了，带了很多百姓去巴比伦，在那里过了70年，然后呢改朝换代之后呢，他们又回去，神呢就兴起一个人呢叫做大利乌，波斯王，就放他们回去，但已经过了70年。70年里面呢，有一些小孩子被掳的时候是几岁或者十几岁呢，回到去呢是80岁、80几岁。当时呢他们呢个情况很悲惨的，因为呢那些城已经烧晒了，也都没有圣殿，所以圣经里面就有以斯拉、尼希米这些人呢就在那里重建还有所罗巴伯、约书亚这些有名的人呢在那里重建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但是呢因为那个地方已经70年被外族人占领了，现在虽然间大利乌、波斯王大利乌呢准你们回来，但我们都要来到攻击你们，都要来嘲笑你们。有一次他们说，哎，你可以起个什么城墙啊，狐狸跳上去啊都会倒的。然后呢又诬告他们，说他们呢是想要搞独立，想书去告他们，很多的攻击，明的暗的，又想谋杀他们的省长，约他出来，好在省长没出去，很多计划来攻击他们。他们亦都是受尽了周围的人的嘲笑、侮辱、诬告、攻击，就要动摇他们的心，令对他们放弃。咁结果点呢，大家可以睇尼希米记啦。咁然后耶稣基督呢有冇俾人哋嚟讥笑啊？梗係有啦，你返去查圣经呢，耶稣基督俾佢哋捉去钉十字架嘅时候，嗰啲人话，你如果係神嘅儿子啊，你救自己啦，你救咗人哋啊，救唔到自己啊。大家唔知有听过几污糟邋遢嘅说话，你听到会唔会好唔舒服？好唔舒服。但是当时当耶稣基督已经遍体鳞伤，孭住十字架行去各各他，后来被钉在上面，那些人一直这样侮辱他，讲说话来讥笑他，来到攻击他。如果耶稣基督是好像我们一样闹回转头的，那就真是功亏一篑。但是圣经里面说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说话，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反应。你被人骂的时候你会骂回转头，被人吓你吓回转头，你大我我大回你，这很正常。但是耶稣基督好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耶稣没有说话。 咁結果點咧？咁我哋係睇聖經就知道啦。然後朝聖者，咁講翻呢一首詩篇123篇，到底係乜嘢人喺度唱咧？到底係唔係嗰啲被掳歸回嘅猶大人咧？先唱呢一首詩歌啊！佢哋俾人哋侮辱得好厲害啊！咁樣嚟到向神呼求咧，又可能係。亦都有人話咧，可能係嗰啲嘅朝聖者裏邊咧，有啲係打工嘅，有啲係唔係打工啊，奴隸啊，以前冇打工啊，只有奴隸。可能嗰啲做奴隸嘅人咧，都上耶路撒冷去敬拜神。咁咧一路上諗起個老闆點樣衰咧，就唱呢首歌啦咁樣。咁我諗我哋比較可以 relate to 打工嘅人，或者係我哋嘅顧客咧冇禮貌鬧我哋。咁我哋點咧？我哋咪鬧翻轉頭唔得嘅喎。我哋人哋可以唔好，我哋唔能夠唔好喎。基督徒，耶穌基督話俾我哋聽，佢話你哋喺世上邊係有苦難。佢話佢哋恨你哋以前已經恨我啦，但你放心，我已經勝過世界。好，總言之，這個詩篇123篇咧。就是讲到一些人呢被人家讥笑被人家看不起的时候他向神的祷告。我来看一看。就每一节呢只有四节、一样东西跟大家来到分享。首先第一节说坐在天上的主啊我向你举目。第一个动作这个的唱呢首詩嘅人，或者呢個詩人，佢嘅心情就係我向天上嘅主嚟到舉目。今日喺基督教裏邊，有時候我哋聽到有啲嘅禱告，就係話神啊，我要咁樣，我要咁樣，你一定要同我做呢件事。我要奉主嘅名咧，要咁樣咁樣。但係有時候唔係話我哋唔可以向神祈求，而係有時候我哋就係、是。本末倒置，好像反客为主，是我们是主人，而神是要听我的说话去做事，没有做一个仆人的心。到了第二节，我们就看到这个作者他说我们是仆人，我们是使女，我们这样的态度对神，我们 是要恭敬，而不是天上的神都要听我指挥，我在地上做的事，天上要给我感恩，要承认我所做的。有时候我们过了头的时候，我们就不明白，其实神才是那位坐在宝座上面的主。这里说我向天上的主举目，记不记得上一首诗篇我们说我向山举目，这里说我现在向天上的主，坐在天上的主，我向你举目，这个人就不可能错了。圣经里面很多时候讲到神的宝座在天上，为什么要用一个宝座在、当然神在天上就 不需要怀疑了，为什么用宝座？因为神是王，神是掌管着一切的，神是不会紧张，好像我们那么紧张，神是不会受到人的影响的，无论人讲什么说话，神仍然坐着为王，祂仍然是统管漫有，他仍然是至高，仍然是全权的，所以我们仰望他，仰望那位不变的永远掌权至高的、主宰，他的宝座。我向你来到举目仰望，天当然是要仰望，当然是要向上看，甚至乎我们抬不起头，我们的心仍然向着天上的神，天上的宝座，我们所相信的是至高的主宰，是万有的创造者，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不需要害怕，虽然人是有很多的说话，那些不喜欢我们的人，或者有意攻击我们的人，没错，他们是存在着，但是神才是至高，而且这个宝座是我们可以 approach 的，我们可以来到神的宝座面前的。希伯来书那里讲到，就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宝座面前，我们可以得到怜恤蒙恩，为作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要呼求的对象，我们可以求人伸冤，我们可以自己去伸冤，我们可以自己去反驳，我们可以跟人吵架，甚至敌挡， 但是真正掌握一切的是神。这一位的作者他做啱了一件事，就是他向至高的神来到举目。当我们心情不好，当我们被人来到批评，我们是向哪个讲呢？我们需要向人讲的，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跟神讲，因为只有神才能够解决问题。我们都是渴慕有一天能够向住耶稣基督。有一首诗歌，记得在几十年前的学识，就叫 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 就是你转眼去望耶稣。你不要期望那个人会变，你不要期望这件事会变住，或者他们会变，或者他们不会变，或者他们还会继续的批评论断你，但是你转眼仰望耶稣。希伯来书那里是不是这样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来到靠住这位大祭司耶稣基督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这个是每一位信主的人的权利，我们同神的关系就是这样，我们就要向他举目仰望，因为他在天上，因为他是主。跟着第二节，他就很详细地来到形容自己的心情。看啊，他叫哪个看啊？仆人的眼睛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的眼睛怎样望主母的手，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耶和华我们的神，直到他怜悯我们。这个就是等待，就是 waiting。 以往的老板他一挥手就可以做很多事的，为什么使女和仆人要望住他的手呢？因为他的手代表着几种意思。第一个就是他可能要落命令，他要指挥，他要给你 direction，他叫你去东你去东，叫你去西你去西，望主人的手。我们如果做人的仆人呢，就要看看老板的面色，是吧？现在我们是看主人的手，他的手第一可能他是给我们一个的指示，第二个呢可能他是给我们一个的供应。我们都是盼望着老板呢加我们人工，希望呢老板呢就给点恩惠我们，给点好处我们，所以他的手也都代表着他的供应。其次呢就是我们除了 是要看他的供应，看他的指示呢，还有他的保护，因为我们的主他的手是大有能力。所以这个的诗人呢，他就说仆人怎样望主人的手，使女怎样望主母的手，老板娘，我们都是望住神，直至到他怜悯我们。这种是一种等候的态度。当我们被人攻击论断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样去做的时候，真的只有等候，真的只有等下看看主要做些什么事。好像仆人这样的态度，我不懂得指挥神去为我做什么事，我就等候神，看看神你要做些什么事，你要怎样为我们去解决我的问题，去带领我经过这个的难处，好像仆人这样等候。我记得初信主不久呢，听了一节圣经，我觉得哇，这个圣经挺好，就是以赛亚书45:11那里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括号说吩咐我命定。哇，我可以吩咐神哦，咁啊真系听过有牧师讲咧，你可以吩咐神嘅，神我要你咁，我要你咁，我要你咁。咁我谂咧就系我哋嘅翻译上边，或者我哋系会错意咧，我哋以为咧我要咁，神就会咁噶啦，我命令佢。咁其实咧嗰节嘅经文，以赛亚书所讲嘅就系、是，其实有啲嘅翻译本咧都已经好清楚咁翻译出嚟咧，就系话我哋冇权利去質問神點解你要使用當時的大利烏王，是這樣的背景。所以我們無論如何，我們有一個態度，就我不過是一個仆人，我在說等候著神啊，這件事要怎樣解決，神啊，我的冤屈，我的苦況 你要怎样救我，我不知道，但我等候，我看着你的手，我初初仰望天上的宝座，现今我看着你的手，你要做些什么事，你要怎样指挥我，你要我留在这里，你要我离开，你要我讲说话，你要我不要讲说话，我看你的手。这个诗人第一节那里说呢，就是我向你举目，然后第二节就开始变成我们了，好像呢我们在聚会里面大唱诗歌呢，初初就一个人唱，后来就是诗班唱，跟着呢他们所有会众一起唱嘛，所以就是我这样，然后他们这样，然后你这样，他就带领着其他的人呢，就说我们要仰望神，我们要互相鼓励，我们要看看神要做些什么工作，我们要看看神的作为，直至到他怜悯我们。那你要祈祷，祈祷几时呢？望到几时呢？等候到几时呢？等候到神做工，等候到神做工，等候到神给我们指示，直至到他怜悯我们。讲到怜悯这个字，这篇诗篇有好几处讲到怜悯。什么是怜悯呢？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要找到一个字的意思呢，有一个办法呢，就是你找所有用这个字的经文出来，然后看看呢用在什么事情上面。如果你将圣经里面的怜悯那些经文呢找出来呢，你发觉用在什么事情上面呢？基本上用在两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你犯了错误，你应该被定罪，而那个主人呢就怜悯你，可怜你，哎呀，如果找你坐监呢你好惨，那就赦免你，宽恕你，那是怜悯。另一个怜悯就是往往耶稣基督见到那些很有重病的人，那些人来求他，或者有些人被鬼附，那些家人来求他，那主呢就动了怜悯的心。所以基本上是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宽恕赦免，第二个就是恩待，即是他不配的，或者他有很大的需要的时候，耶稣就怜悯他。那这一个人呢，他也都在说 求神怜悯，我仰望你的怜悯，直至到你怜悯，直至到他怜悯我们。当我准备这个诗篇123篇的时候，我就想一次圣经，在犹大书20节和21节那里讲到有四件事。亲爱的弟兄 你们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然后最后一句呢，就是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至到永生。我们想过我们一生一世，只要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需要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至到永生，直至到我们见主的面。因为我们一生当中，如果你能够说你不会再犯任何错误的，那我真的感谢神。但是或者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有意无意，明处暗处，得罪了神，我们都需要主的怜悯，就活在这个怜悯的恩典里面。另外就是我们都会遇到一些问题，不是我们双手能够解决，不是我们一下呢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好像是不是有一套 Marvel 的电影，最好打的那个就是这样，那些人就死了，是不是这样？我好像有一天在一个朋友家里，他家的小孩在看 Marvel 电影，最厉害的那个人就是那些敌人就死了，哪有这样的那些漫画。我想我们一生一世需要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里说直至到你怜悯我们，所以我们做一个仆人的心情，不是说牧师传道人才是神的仆人，他没有说这个是祭司或者利未人或者什么人，他就是一个朝圣者，他就说我们要仰望你，我们要望你的手，直到你怜悯我们。所以我们都是有一个的等候的心情，都是一个仰望的心情，我们都是一个需要主怜悯的心情。如果有一个不需要主的怜悯，不需要主的恩待，这个环球圣经译本翻译做这个恩待，就怜悯翻译做 恩待我哋。我谂都系好啱。我哋需要神嘅赦免，我哋需要神嘅恩典，就系我哋唔配得嘅。我哋谂一谂，其实好多时都唔系我哋配得，或者我哋自己凭努力一定可以做得到，都系要靠神嘅恩典。所以第二节嗰度就系话俾我哋听，我哋要有一个咁样望，呢个望就系一个等候，就系一个等候主嘅作为，就系将我哋嘅盼望、我哋嘅出路，完全系交喺主嘅手中，直至到佢怜悯我哋，一直喺树等待。第三节啦，耶和华，求你怜悯我哋，怜悯我哋。你咩时候会将一句说话讲两次呢？当你好迫切嘅时候，唔该你快啲啊，唔该你快啲，因为你好迫切。因为我们被藐视已经到了极处啦。咩叫极处？已经我再忍受唔住啦，我就要发脾气啦，我就要去同佢嚟到对抗。又或者我已经冇办法再承受啦。迫切的祈求，如果我们想一想前面那几个例子，我们就以最多人相信是那个背景的，就是说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他们很想重建，首先不是重建家园，他们首先重建那个圣殿，有一个敬拜的中心，这一点他们做得很对的。如果没有神的同在，家园都没办法好好地建造，他们想重建圣殿被人攻击，他们想重建那个城墙，尼希米在波斯那里好地地做酒政在国王面前，但他听到自己家乡的城墙是毁坏，他心很难过，他就请假回去重建城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他很迫切，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我们极其需要神的帮助。所以我们的祷告，我们是很迫切地在神面前来到求。我又想到圣经里面其实另外一个就 叫做哈拿，就是撒母耳的妈妈。哈拿是人家的小，不是小三，是妾侍。大婆就懂得生小孩，她又不懂得生，很难过，走去圣殿那里，她又去朝圣，走去圣殿，她和丈夫一起去圣殿祈祷，难过到呢祈祷祈祷祈祷，但是说不出声。撒母耳记上很逼真的描写，说她的嘴唇动，她的嘴唇开始动一下动一下，但是就出不到声，就说不到嘢。以利呢就看着她，喂你喝醉酒啊，在圣殿怎可以喝醉酒？她说我不是喝醉酒，我心里面太痛苦，所以我祈祷，在神面前祈祷。我们知道呢，后来哈拿就生了撒母耳，就是以色列最后一位士师，也是国家领袖，也是属灵领袖。撒母耳改变那个时代，就是一个这样的妇人，她很痛苦的时候，因为她为什么这么痛苦呢？因为大婆呢就成日讲嘢刺激佢，咁佢丈夫安慰佢都冇用，丈夫话有我咪好过十个仔咯，冇用，一样喊，所以俾人刺激呢好难受，因此佢好迫切咁样祈求。我哋真係遇到，冇人愿意遇到呢啲咁样嘅刺激同埋压力，但係喺咁样压力嘅时候，亦都係迫使我哋祷告嘅时候，我们被藐视已到极处。有时候人给你的刺激攻击，在你内心里面那种难受，即是还难受过打你，如果打你你可以医好它，或者查些药，但是它刺激的内心呢是时时走来激你，时时刺激你，很难受。所以它很迫切地求主怜悯。当我们受人刺激的时候，每次想起的时候，我们互相鼓励，我们就是要祷告，就是要迫切的祈求，无论说得出来说不出来，在神面前祈求。后来以利祭司呢，虽然跟他自己不是挺好，但他都懂得安慰哈拿，他说你回去吧，神已经听到你祷告。果然间这个哈拿后来生了撒母耳出来，然后 那些我们被那些安逸人的讥诮和骄傲人的藐视已到极处。咁呢啲系咩人呢？我哋唔能够确定佢哋系咩人。每一个刚刚所举嘅例子，都有一个对头人。啊，我哋广东人最识讲啊，曹操都有知心友，咁啊关公咧都有对头人啊嘛。你系一个关公咁好嘅人，都有人同你敌挡嘅。你无辜嘅，你冇犯错误嘅，你正义到好似阿关公咁样，都有人无缘无故咁攻击你嘅。呢啲咩人呢？安逸人的讥诮，骄傲人的藐视。哇，又安逸又骄傲，咁呢啲人都系应该有啲地位，或者有啲钱，又或者佢咧系站喺一个咧比较有利嘅位置咧，佢先至可以讥诮你，佢先可以藐视你，令到呢个诗人嘅内心咧非常嘅系难受，讥诮。藐视，点解希西家叫佢嘅百姓唔好回答？点解耶稣基督俾人哋嘲笑、俾人哋藐视、侮辱、鞭打嘅时候唔出声？好似被杀嘅羔羊在要宰杀佢嘅人手下无声，因为喺呢个时候，我哋无论讲乜嘢，可能都系冇用。还会被人拿来做把柄，因为他想跟你吵架，在你吵架的时候你就会讲错话，然后他就有把柄继续的攻击你，而且他要令你生气，他的目的就是要激怒你，他的目的就是要伤害你。所以这个人他说，我们被那些人这样讥诮藐视已到极处了。以弗所书那里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换句话说，你可以嬲嘅，你可以生气，但你唔好犯罪。但系生气同犯罪之间系一线之隔。我哋好嬲嘅时候，我哋就会讲嘢，我哋就会喐手，我哋就会做一啲嘢。但系以弗所书话，生气却不要犯罪。难免一个人会嬲，难免一个人会被刺激，好难受。但系点样能够控制到自己？当时攻击尼希米嗰啲人一样，尼希米一样系唔答佢哋，佢哋屡次写信俾佢攻击佢，又诬告佢犯罪，吓话佢咧想要建立自己嘅势力等等，但系佢哋系都唔回答。佢只有越苦就越祷告，佢胜过呢个试探，就系动血气嘅试探。他只有祷告，他只有向神来到祈求。昨晚我知道有时间都会看的，就是这个看恩雨之声，请问大家有没有看？昨晚恩雨之声呢，其实你上网随时都是每一集都可以看到，随时都可以看到。昨晚的见证呢，就是讲一位加拿大的一位牧师的仔呢，就得到一种奇怪的病，叫肌炎症，dermatomyositis， 好长，咁佢冇得医，个病冇得医。咁咧就佢系一个，我觉得哇，呢个人都可以做明星，好靓仔。咁咧，爸爸喺加拿大做牧师，佢喺加拿大。咁佢咧就运动啦，讲广东话讲得完全冇问题，英文完全冇问题。咁佢講佢嘅見證，當佢得到呢個病之後，佢連嗰個 peanut butter 花生醬個蓋咧都唔能夠閂好佢。佢阿媽問佢點解你唔閂好個蓋咧？佢話：如果我閂咗之後，我打唔開。咁樣嘅到咗一個咁軟弱嘅地步，咁然後個病咧又醫唔好，咁佢點咧？他就有一段时间呢就不能够上班，不能够运动，然后他发觉他的朋友全部人就不再跟他来往了。因为以前的人一起出去玩，一起出去运动，现在你一个人这样都不能动了，在家里。他就读圣经，他就祈祷，然后他明白了一件事，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他说，我明白了我是神的儿女这个身份， 不会因为我没有了这些朋友，没有了这些活动，没有了这种体力就改变。啊，他明白了，他明白了在很难受的时候，他就是继续这样祷告祷告祷告亲近神。所以有时我就想到，为什么我们有时祈祷呢，神呢不是立刻答回我们的，我所要的东西为什么不是立刻得到的，为什么要在树要我在树等候，我最不喜欢等候的了。但是在等候的时候，我祈祷你祈祷，或许神在那段时间就是神要跟我们讲说话的时候，就是神要改变我们生命的时候，就是神要给我们明白真理的时候。后来这一位叫陈天顺，他呢就个病呢就好转，病好转他体力也都慢慢恢复回，然后他呢就娶到个靓太太，然后呢参加消防队又继续翻工咁样，结果是好的。就俾我哋明白一件事，就是人哋对你嘅批评、论断、攻击、讥诮、藐视，都唔会影响你同神嘅关系，或许仲会更加令你亲近神。而神有神系主，佢嘅手几时候要带领，咩时候要保护，咩时候要供应我哋，我哋就喺树睇住佢嘅手，我哋就喺树仰望佢。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他能够为我们解决，按照他的旨意，他的时候，我们以一个仆人的心在树等候主人，在树祷告。所以当我想到要为这个诗篇定一个讲题的时候，我就初初想我们就是望主的怜悯。但他不是只是望，他祈祷，他不是只是 wait，他还 pray， 他还迫切地祈祷，他不停地祈祷，他迫切地祈祷。到了这一篇诗篇结束的时候，我们看不到问题解决了，我们不知道，他还是很迫切地祈祷。神按照他的美意，他的恩典，他会来到恩待我们，我们要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至到永生。刚刚所讲的那几个例子，每一个例子呢，后来的结局呢都是令人很兴奋。希西家和犹大人说，麻烦你不要再骂我们了，你用外国话骂我，不要用我们犹大的说话，我不想给我的百姓听到，很惨。但是后来呢，希西家找以赛亚一起祈祷，以赛亚书就讲到你怎样祈祷祈祷，然后呢神就在夜晚派了一个天使呢，就杀了那些亚述军队185,000人，这个大神迹，一夜之间就死了走了。然后那个你要害他的、那个、国王呢，回到自己亚述国呢，被自己的仔杀了。哇，那都算是一个好的结果了。在困境中，希西家学会去祷告，找以赛亚一起同心祷告，所以他都要有祷告的同伴比较好。然后那些被掳的百姓呢，他们能不能够建立起圣殿呢？能够。他们能不能够重建耶路撒冷呢？能够。初初拦了他们的王，后来换了这个波斯王大利乌呢，就落命令你们不准拦了，不准攻击这些犹大人，以后他们呢还要给材料，不准攻击，让他们成功地重建这个耶路撒冷，让他们重新有圣殿，好让他们为我祝福。所以神是听了他们祷告，他们的难受，他们的苦，不知道过了多久的时间，足之是结束了。然后耶稣基督被人家嘲笑，被人家鞭打辱骂，讲些很难听的说话。我想圣经写得出来都是比较斯文的说话，我想还有很多是很不斯文的说话去骂耶稣基督。然后耶稣不讲说话，但是神有没有为他伸冤呢？神有为他伸冤，他复活，他升天，他升为至高。那些辱骂他的人呢，在70年之后，耶路撒冷再次的被罗马军队毁灭，真的那个时候耶路撒冷就没有了，一块石头不来就是另外一块石头上那个圣殿。 所以被钉十字架的耶稣也都胜过了那个被人讥笑藐视的试探。而我们呢，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照着耶稣基督所说的，世人在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如果我们因为做基督徒而被人辱骂，能够忍受，这是可称赞的。这个就是彼得在彼得前后书一再的提醒我们。所以我们要学，不单止要学忍耐，我们还要学习去等候，还要学习迫切恳切的祷告。结果这些的嘲笑，这些的藐视的态度都过去，神的旨意成全。今天跟大家讲中心的信息，就是说当我们被人家讥诮，被人家藐视，如果有这样的情形，我们就必须要是仰望神，等候神，同埋恳求神为我们来到施怜悯，直至到主怜悯并且施恩给我们。我们请一起祷告。父神，我满心的多谢赞美你，主，我们向你感恩，因为主你是坐在天上的主，主啊，你是超乎万有，你都掌握住万有，主啊，没有一件事是主你不能够去改变，主啊，因此我们仰望你，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一个好像仆人侍女这样的心，望你的手，望你，直至到你怜悯我们。主，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事情，不同的遭遇，需要主的恩典，需要主的怜悯，求主赐我们信心，叫我们不要放弃，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是配得我们称颂，我们靠住耶稣基督来到天父的面前，将我们一切的所需要的，一切所遇到的，来到告诉你，直至到你怜悯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